好，我们继续讲第五尽善知识。那么在所有的修行里面，其实从我们对佛法的正知见的培养，也要善知识。尤其是在我们讲说真正下手修行的时候呢，更需要有善知识的时时刻刻的指导教诫。那么在我们讲说学佛，那么最主要我们讲首先要记住正知见，尤其像我们参禅的，什么是我们的正知见？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人人本具的这个心是清净的，是本有的，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你不要以为现在是凡夫，我们呢就要说怎么样去努力才能把这个本有的这个智慧或者功德怎么去修才能够去庄严它，或者是烦恼这么重这么深，生死这么可怕，我要怎么去修才能够去了它？这些其实都是佛法里面讲的，但是这个叫见次法。佛在初成道乃至于到最后的时候都跟我们讲人人本具清净的佛性。所以说修行是要让你自己直接的见到看到你自己清净的本体，所以叫直指人心，就不要离开你这个心去下手。你要相信说这个心是清净的，是庄严的，是具足种种的功德的，因为这是佛说的。那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解，没有这个力量，是因为我们没有亲证它，我们没有见性，这样知道吗？没有见到这实际的真相，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像具足佛的这样的能力能够表现出来，显现不出来。就像小孩子，你的出生的娃娃，他跟我们大人有没有什么差别？讲起来没有差别，他也有眼睛耳朵手脚什么，跟我们的功能是不是都一样？但是他可以不跟我们一样会讲话会做事会什么那些，会不会？没有办法，因为他还没有开展出来。那么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具足的东西是跟他一样，但是我们怎么实用不出来，我们怎么显现不出来，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时时刻刻在攀岩。原来的清净心等你攀岩分别以后，当下它就变妄，妄了以后去造作种种的事业，以后就变成生死流转。所以这样子我们的苦就永远不能够尽除。所以说我们自己如果说知道说正知见是什么，就是明明知道清清楚楚也知道，虽然说还没有证得，但是佛陀已经讲了，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净的本体，都有像佛一样的智慧德相。因此修行是修什么？修自把我们自己的分别妄想心哪一刻能够放下，哪一刻当下就是跟佛一样。所以修行不是在外追求，不是在事项里面去攀岩，去我怎么用功我怎么用功，而是借着这个事项来消融我们自己的分别我慢我见，这样知道把它放下。能够真正做到放下的时候，清净的本心就显现出来。所以说除妄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妄可除？不是，懂吗？只不过说借这个语言来说，说当你自己分心变成也就是说变成了四心的时候，去分别执着贪起它的时候，这个就叫变成叫做妄心。妄心其实跟真心是没有两说没有两样的，是同一个。只不过一个真心的时候，我们讲说他不会去分别，不会去攀缘，不会落在我相上面。那你我相你不放下，当下生死就跟着来。所以我们如果记住真知见，禅宗的真知见的修行， 要先清楚我们一个祭祖，人人祭祖清净的本体，清净的德相，不假外求，也不惜造作，这样知道吗？但是虽然祭祖，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能够让它显现出来，修行不是修去掉什么，是修说自己的心能够放下，能够放下一切分别计较的时候，时时刻刻在事物里面，不离生活里面，我们从事上去跟我们所认知的理，也就是我们这个心去跟它相应，这样懂吗？这样子才叫真正的修行，这样子就叫做不是心外求法，也不是心外求佛。因为你每个事项你都知道，这些事项都是唯心所变现的，知道吗？当你的心清净的时候，变现出来的山河大地当下也是清净的。当你的心变成了事去分别的时候，变成妄事的时候，山河大地就变成染污的山河大地，这样懂吗？你所见到的啊、我们讲说水木山川哦，那么日夜这种种的现象都变成了什么？如果以妄心去分别啊，都变成贪染的东西，这样知道吗？都变成贪染的对象，每一个人也变成我们分别计较贪染的对象，是不是？人是这样哦，物质是不是这样？物质我们现在如果看一棵树，看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我们没有跟它相习染很深的，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好哦。你像我们说现在的几个字哦，或者这一棵树，或者这样的一样东西，因为你习染很不是很深哦，那你也不知道这个的价值，所以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哦，那你不会去攀岩它。可是你如果像说哦，是这个喜欢种花的，然后喜欢种盆栽的，他一看到哇，这个盆栽做得很好，这个盆栽哦要经过多少时间栽培才可以得到，然后剪裁又这么好啊，又值多少钱？哎，如果你熟悉了以后，你就看这些东西，你就被它什么相应了。然后你看书画也是一样，你现在习染不深，知道吗？所有的书画你看了以后，可能好坏漂亮不漂亮，你稍微可以欣赏一下，可是你就没有被它染得很深，这样知道？你就不会去追逐他。那有些人呢就追逐他了，哦，那么追逐他啊，什么什么，那有些投入去学习，哦，学习其实越学习越就越深入在那里，越迷在那里。那有些人就不是，有些人就知道，哎，这幅是名家的值钱，他是从钱财上面来衡量，那就又不是从艺术。但不管你从艺术还是从钱财，都是你的什么习染，知道吗？习气染污了以后，这些东西就变成有分别了，有价值了，有什么了，是不是？随着你的认知以后，给一种种的不同的分别，什么什么那些，于是这时候我们内心就有什么，就有这些相。这些相呢，你如果不能还它个本相，你就永远落在这生灭生死上面。所以你如果知道，哎，这个东西只不过是一个纸上面呢用墨写上这个东西，或画上什么东西，他可能众生看了他会得意哦，那我们也借这东西怎么样来应用，作为弘法，作为教化。但是呢都不是在这里面升起说哇，这个东西怎么贵重，怎么样好哦。那如果你变成贵重怎么样好的时候，众生拿去不重视它，你会不会起一个念说你们怎么这么愚痴啊？这是佛经呢，这里面写的是寄语耶，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重视？这个是师父写的嘞，对不对？然后变成了一种我们讲说内心里面虽然是说哦，我们升起一种好像对法的一种尊重，那有一种镜像，那个镜像你没有放下，也叫做我相。所以说在我们佛法里面就染净恶相都要去除。什么叫镜像？镜像就是你认为它是宝珍贵的，是我们修行佛法要成就的，那你有这样的心没有错，可是你如果驻着在这里就错了，那了解吗？所以希望大家哦，说只有善知识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随时随地里面告诉我们说应该什么。所以我们讲说下手的禅修， 千万不是只是落在说我腿怎么样去用功，我在法上怎么样去装去努力，然后身心怎么样去安定下来，然后有什么样的接受，然后断什么样的烦恼，证得什么样的智慧，这些都叫做禅法。但是不是指祖师禅，祖师禅就叫直指人心，就只说你现在这一颗凡夫的心，当下就是清净的佛心，而且不离开这颗心，你去用功，在日常生活里面，事事都是要从心上去关照，心上去上手，而不是落在事项上面。例如说，我们对人家的关怀，问我说：“啊，你这个人怎么样？身体最近怎么样？啊，感冒是不是好一点？”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女，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什么人，这样了解吗？哦，只是一种，那么发自内心里面很诚恳的，哦，很关怀的，然后是一种什么心很清净的，这样子的就叫做急人事，而怎么样，而不是废人事。前面我们很多的其实都为了专重在这个我们讲说修道上面，有点偏废就是世间的人事。禅宗的修行是急人事，急世间法，急我们什么就行住坐卧乃至搬柴用水生活，哦，甚至打咳嗽流鼻涕，哦，一讲话一指言，哦，就一停下来，都是叫做弘法，都是叫做实相，都是叫做修行。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就只是看到的都是种种纷然杂陈的相，而且这些相这么多，哦，那你永远怎么样攀岩追逐不完。所以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呢，那么了解，哦，那么知道以后该是怎么处理，哦，那么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那么也是用这样的心去努力，用这样的心去用功就对了。例如说刚才我弟子跟我说啊，什么事什么事，他如果其实照师父讲的，师父怎么吩咐我们怎么去做就对了。哦，其实这也是一种方法，哦，就像以前我师父每次，哦，那么他吩咐一些事情以后，哦，那我自己总会想到说，哎，做了以后，那么有时候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其他的因缘就会叫人家来帮忙，叫人家来怎么样，结果呢师父看到以后，都交给你的事就是要你做，如果需要别人的话，我早就交给别人，或者我就叫别人来帮忙了。那时候我就想，那我自己找不是一样吗？啊，我自己处理好了不就好了吗？你交代我的事我有办法处理到好，嗯，那为什么要管这里面的这个进行是怎么样呢？还有就是因为一定是有一些事情怎么样不记住，才会说哦请人家别人来帮忙，但最后是做好了给你就好了吗？可是师父怎么要反而要很生气很不高兴呢？那时候想不通，哦，原来是什么，哦，不是说哦，我们叫做师父的命令就是好像大如天一样，像皇帝圣旨一样不可违抗，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的独裁，而是什么，师父交代一件的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真正去信受奉行，这样了解吗？从信受奉行里面，你才可以真正的怎么样把自己的道业修好，哦，就好像弥勒日巴尊者，他师父给他的职务很难，师兄弟结果去帮他的忙，师父那时候不说，等到做好的时候才说是别人帮你做的，他说是盖好了，但是师父讲是我是叫你做，不是说叫你做好这个东西，是叫你去做，这样听懂吗？不是叫你要盖一座这个东西，而是叫你去做，有点差别哦，这样懂吗？你盖好这个东西，你可能可以有很多其他的因缘来帮你，可叫你去做就是叫你去进行这件事，这是一个法的什么一种训练，或者一种传授，或者一种什么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讲很多的事情自己在当时可能没有想到这么多，可现在想起来才真的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所谓的善知识 他就处处的在很多的地方，那么无论是从生活的细节还乃至事物上面，其实呢他教给你，教给你不是只是要你去做这件事，事情的好坏坏坏只是个生灭的东西，这样了解吗？我们众生大部分都是从啊，我做好了就好了，我做得很圆满就好了，错，懂吗？佛法的修行是从每个事的每一个进行里面，你怎么从事上的历练、事上的这种关照，然后来作为自己时时刻刻从你内心里面去作为一个修行的一种，我们讲说一种言上的一种去学习去成就，懂吗？那这个成就并不是说你学从这里你学到什么技巧，学到什么，其实学到的是什么？放下自己更多更多的所有的东西啊、哦、那么只有什么，我们讲很恭敬的啊、哦、信受的去做啊、哦、所以我们讲说啊、哦、在这个我们去看古人的传记，这几天我看这个汉山大师的梦游记里面写他这个在被贬到这个这个我们讲说很苦的地方，是像广东啊，还有像这个东海的这地方，那么甚至于剥掉他出家人的身份，这样都知道，叫他跟那个被流民一样，就是要去做苦工，比那流民更苦啊！流民有时候只是发到边疆那边去而已，他是发配到做苦役，懂吗？做苦役就是要去这个，例如说筑长城啊，或者建马路什么。当然那时候不是筑长城的，就是这么发配到江南，这不江南叫广东的地方、岭南的地方呢，去做苦工，而且还不准他穿僧服，哦，那很多的弟子也跟随他，这样苦，哦，那他里面对很多的弟子的教诫，哦，那么还有在那个苦里面，他为什么能够在这种的边荒瘴疠之乡，然后什么都没有，甚至于国家，他还一直说是皇恩呐、啊，其实真的是。皇帝哪里有对他有恩呢？对不对？你看，为了因为政治上的一些，他可能跟一些大官以前有私文的筹作上面，那些大官可能什么，那么永这个太子，结果后来是另外一个人起来，结果起来的人就把原来的永另外一个的人，那么打死压下去哦，那么结果呢，他私文里面结果跟那一些人也有来往，结果就被认定有罪，就流放到这个，我们讲本来最先不是到岭南，但是呢他到那个地方去，本来那个地方也没有佛法，也没说去没多久，结果丛林也弄起来了，结果又更生气，又把他再怎么样，再又流放，可这么可怜几十年，他没有这个忘却自己的修行，然后在苦难里面成就，然后他对这些弟子啊，还有甚至于对服侍他的这些人所讲的开示，所讲种种的一切哦，我们就可以看出那父慈子孝，就是说那种的，现在我们讲的父慈不是说是真的是骨肉，就是说你看不管是不是他徒弟，反正只要跟随他来的那种的真正的悲心愿力，在苦难里面他们也是，因为他去到那边年纪都很大了，懂吗？哦，那么他们照顾哦，那些年轻的照顾他生活，然后照顾他起居哦，那么但是他还是一样在那边工作，知道吗？哦，只是说有这些人在帮忙而已，那些人辛苦几十年，有的跟着在一起，他都用佛法告诉他们说学佛哦，要想成就哦，那么孝道有时候是不可以尽除的，所以有些不是他的弟子跟随他十几年，他就会叫人家回去做什么，说回去要侍奉你原来的师父啊、哦，回去要看你叔家的这个亲人父母是不是年老没有人照顾，然后要去尽这个孝，都把人家要赶走，懂吗？哦，赶走说他们的年纪也大了，你该回去哦。那么为什么在我这里，当然你侍奉我啦，来这里学习都很好，但是呢佛法不可以离开什么孝，你原来因缘师父哦，那么老了什么那些你就应该回去再照顾哦，至少等他说你在这个啊、哦、平常侍奉他，我们佛法叫金瓶呐、啊，知道金就是毛巾，瓶其实就装水的洗脚水，就洗澡水什么那些，就是服侍生活上细节 他说死的时候起他的手足，死的时候就是大把这个老人家放在棺木里面呐、啊，哦，来照顾一下这些后来的土逼的事情。他起码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做什么，做儿女、做子徒弟的都应该要做的。他佛法其实并不是说不孝，只是把这个孝，哦，那么也要尽，然后更从这个孝里面呢，例如说从内心你自己实践变成人格的一种提升进化完成以后，这就是真的的报效，大家了解吗？否则你说你出家而不能为生死了生死，师长逗你出家是为什么啊？所以我师公以前常常讲啊、哦，他说我这里不是欠一个长工，渡你来不是要你来做事，来照顾三餐，来做什么打扫清洁，他是报佛恩，他我根本也不需要你们来服侍来照顾，懂吗？那为什么要渡你们啊、哦？当时师公就讲他是报佛恩啊、哦，的确现在这些话自己感受很深啊、哦，深受佛恩，所以呢深受佛法种种的利益，所以说你们有缘想要来当然很好，但是呢从生活里面我们就是说不要忘失我们自己是为法而来，懂吗？为生死道业而来，不是来这里找一个养老的地方，不是在这里只是每天这样过日子。如果你不能够在道业上生死上精进去努力，那你就浪费光阴，辜负自己啊、哦。那么如果说我们自己说啊，我就是业很重，但是我有一心在努力，现在还没有，那就没关系，懂吗？就时时刻刻自己要警惕自己，要从修行上，要从道业上去努力，但是不是一天到晚只是说我闭起眼睛来就一直念佛就一直拜佛，不对，那个叫做不是真正修行。真正修行我刚才跟你讲直指人心，懂吗？从生活上的这些种种的一切啊、哦，我们随时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关照自己所有的举止动作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放下我们自己身心的分别执着贪恋，能够少份少份的越放下来，身心就越自在越安然，那跟佛就真正的越相近，那这个就我们就随时可以真的见到自己清净本性啊、哦，所以说希望大家要知道啊、哦，所以在这里跟我们讲说近三执事啊、哦，那么在修行道上我们讲说有三执事帮我们教导我们的话，我们自己才不至于盲修瞎练啊、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学佛这一条路上十个人有九个九呢都是岔路，走错路，知道？不是说他们不精进，不是说他们不用功，是没有一个善知真的指导。然后呢，每次只到了一个外向的地方，就事项上面身心稍微有一点，就还是落在生死上面的一种一项上面，只不过稍微身心有点体验，就以为这样是究竟了脱，而大多数的人甚至连到这样的地步都没有，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可怜。所以说我们出家乃至于学佛不能了说我们自己说亲近本地的风光是什么样的情形，也就自己真实的面貌是什么的话，那你这一生出家或者跟随的什么善知识来学的话，那你就辜负了自己，懂吗？哦，尤其在这里我们几乎都把所有的修行都跟大家讲了啊、哦，那你们自己能不能报佛恩啊、哦，能不能报师恩，能不能不辜负自己，那就看你们自己的努力，懂吗？啊、哦，那么我只希望说啊、哦，你们自己真的啊、哦，不要辜负自己是最重要，能够不辜负自己，才会自己鞭策要求自己，否则的话呢，那么蹉跎岁月，一天一天老去，那是很可怕的啊、哦。好，今天讲到这里。